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接续我们宗门与教门的课程。昨天提到这个说，皈依三宝是为了断除一生性。可是我们提到说，世间不会有未断一生性的出果人。那这个跟所谓的皈依三宝除一生性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所以我们刚好昨天是讲到这儿，今天要再跟大家说一声，说出果人呢，就是指断我见断三福解的叫出果人。断我见断的三福解，就是断了三个戏服在这个人间，在世间会让你不断的生死苦的结，叫三福结，就是我见、一见、戒、进取见。所以这个出果人呢，为什么叫出果？他的一个得到的一个果德是什么？初分的解脱果啦，初分，出果就初分的解脱果。初分的解脱果，就是因为他可以把这三个系缚在生死轮回中的结断除了，所以他这一个呈现出他有一个初分的解脱果，就是我见、一见、戒、进取见这三个。那断的这个我见、一见、戒、进取见的出果人，他一定是断一生性的。所以这里面讲说，世间不会有未断一生性的出果人，表示出果人他是断了一生性的。也就是出果人呢，为什么他想要证解分的出果呢？解脱分的出果呢？因为他想要求能够离开三界生死轮回之苦嘛。他想要能够离开这个三界生死轮回之苦的第一个要件，就是一定要能够先断系缚在三界生死之苦的三个结。第一个我见、一见、戒、进取见，这是基础。那这三个结呢，断了以后呢，就不会去生到畜生道、恶鬼道以及地狱道。因为这个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是欲界的属于下层的果报，欲界的果报里面有欲界天、人以及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嘛。如果说你要有能力解脱于三界生死之苦，那一个根本就是你要先脱离，去往生到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的能力啊，对不对？你第一个能力，你要先获得这样的能力，就是能够离开去出生于畜生道、恶鬼道以及地狱道的这样的机会，你要先能够有能力断除，这个叫做解脱的初分。所以说你能够证得出果，有这个解脱的初分的这样的人呢，必定断除一生性。所以佛有说，最懈怠、最懈怠的出果人，他是七次人天往返以后证得四果阿罗汉。七次人天往返，表示他这七次都是在人间以及天界，人间与天界，表示他不可能会去升到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啦，是不是这个意思？表示他已经断除了一生性，对不对？七次人天往来，他没有说，佛没有说七次欲界往来啊，他人天七次在欲界里面生死轮回，表示那可能是在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可是已经讲得很清楚，第七次里面是在人间跟天界。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最懈怠的出果人，他可能都一直发不起初禅，发不起初禅啊，所以他就不可能升到色界天啊，对不对？ 发菩提初禅，可是就已经断了我见，断了疑见，断了戒进取见，所以他的果报，他的出生地的果报一定是在人间或天界，这必然的因果道理是这样子的。所以才说出果人呢必定是断了一生性，所以才会有这一句话说世间不会有未断一生性的出果人。可是我们又说到啊，说皈依三宝是为了除一生性啊。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了，你要能够知道生死轮回之苦的因是什么，要怎么除这个生死轮回之因，要用什么方法，要怎么学习，请问是在佛教里面学，还是在佛教以外的道教、儒家、一贯道学？请问在哪里学？在佛教中学嘛。在佛教中学的时候，是由佛来说给我们听，佛说的法由僧宝禀受以后，自己实证以后再说给我们听，那么这叫什么？佛教的三宝啊。所以你一定要依止三宝，你才有能力，你才能够把这个能力培养起来，增长起来啊。所以你要想要脱离三界生死轮回之苦的首要，就是要先皈依三宝，不是吗？所以才会讲说皈依三宝，是可以讲说皈依三宝是去向，往那个方向去走的第一个首要做的事情。你如果没有想到要皈依三宝，也从来没有人告诉你皈依三宝，你就没有机会去听到这些法，没有机会去亲近这样的善知识，可以真实把这个内容告诉你的善知识。而且呢，能够次第的以接引你如实的按照这个理论的内容去理见去实践，让你能够知道说现在走的路是往哪个方向，现在走到哪里，那下一个阶段是要做什么，前面已经做了什么，前面不知道的内容是再去请问善知识，那不知道的内容是属于什么，比如说我不知道我见的内容到底有哪些，那我要怎么断我见呢？哎，你有的问啊，你可以来问这个传法善知识啊。你能够去问一个真实能够解答你问题疑问的善知识，你能够依照他告诉你的方法论，你能够了解这个理论的内容，这个理论的价值，理见的价值，当你都知道以后，请问你学起来快不快乐？
快乐。
哎呀，你会不会觉得晚上想想说，我到底今天听了这个，再过几天会不会变啊？会不会又找错人啊？那会不会又是浪费我的时间啊？那心里又担忧哦。那担忧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人生的生命有限嘛，人生只不过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啊，扣掉前面已经付出去的能够学习的这个年数剩多少啊。你想到说不确定的事情，想起来会不会担忧啊？会不会？
会
呀。可是你如果跟到真正的善知识，他把整个方法内容次第理论完全呈现给你，而且能够对你的所求来解答你的疑问，这样学佛才会快乐嘛。所以学佛导师经常说，学佛要学得快乐，不要学得很忧愁，说很担忧，说那我这样子做会不会去走错路，我这样做会不会浪费时间，我这样做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实证，那就是很担忧的事情，让自己觉得说老是不能安定下来，老是不能确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有说啊，宗门教门整个礼物，整个理论基础，整个理论的价值，整个理见的内容，方法论理见的价值，你都可以去检查的啊。透过我们这前面两天的解释，透过你看导师的书，透过导师解释经典，你可以检查，最后你确认以后，你终于知道你可以依止了。你可以依止以后，你就学得很快乐。很快乐是为什么？是因为不管前面的路还要走多远，都是对的，都是对的。 都是肯定的，都是确定的，都没有浪费时间。唯一唯一让你会觉得说不确定的是什么？哎，什么时候一个恶缘想要来转变你，想要来拉你去离开这一条正道？哪一个恶因缘来把你的这个今天学习的这一条正确的修道路把你阻断？这个倒是有时候会令人担忧啊。这个就是什么？就每一世你一旦发现到说这个跟着学的这个啊，就刚前面我们讲这宗门教门的理路不通啊、哦，不通之余呢，其他的东西是属于世俗的东西，世俗的东西嘛，当做世俗的朋友可以，可是呢想到你要学习这种所谓究竟解脱第一义的法，又觉得不太通，可是你又舍不得，你又舍不得这样一个缘，又继续跟这个缘一直惑下去。那么这一世这样子惑，未来世因为他的如来藏跟你的如来藏就把这个缘都记录下来了，未来是你要再想学正法的时候，他还是会在你的左右来干扰你啊，这是事实。所以唯一说你让你觉得担忧的就是恶缘。所以恶缘恶知识呢，是我们早日在学正法的过程里面要早日远离的。假如说这个是一个你觉得世间法上可以当做朋友交情去交的，你就只能止于世间法的朋友。对于学正法，你这个部分你就要自己做检责了、哦、才不会说你学得很快乐，可是就是有这些恶缘恶知识不断的一而再的要来阻挠你干扰你，让你没办法往前走，让你心里不能下决定说我就觉得那个法是对的啊，夏老师讲的法是对的啊，夏老师讲的理路是对的啊，可是我就远离不了，因为他跟我世间的情谊还不错，你就没有办法，你就永远要被这个世间的情谊拉着系缚着，可能好几世好几世都无法进入快乐的修学佛法的这条路上面来。所以我们说皈依三宝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所皈依的对象，所皈依的对象，一般的这些普通我们世间人说啊，他喜欢皈依，他到底是皈依的是声闻声啊，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凡夫的菩萨声啊，那都没有关系，这没有关系，因为什么？这个都只是在长养信心、长养性根的阶段。可是当你今天要进入诸位修学的时候，要进入诸位修学的时候，你就一定要依止圣意菩萨声，因为在信位跟诸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接下来要引用的菩萨璎珞本业经就在告诉你这个道理。皈依三宝的这个三宝的这个僧宝的对象，跟你现在目前所处的学习阶段是有关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依止他以后，那他教导你的东西是有你要学习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子？他给你什么东西你就学什么东西嘛。可是今天你如果这些还在信位学习，那没有关系啊、哦、因为只是增长信心。可是一旦进入诸位学习，那得要做一个这个选择，才有助于诸位的菩萨能够在诸位真正的进入诸位，而不会退到信位。好，那这个部分呢下面再来说。那我们先来说，因为能够因为皈依三宝以后依止真实的僧宝善知识，把法正确的能够解脱的法如实的告诉你，把次第明白明显的方法论都把它摊开来解释给你，好，引导你指导你如实的去修学，那能够证得出果，能够除欲生信，是不是就会感恩这样一个僧宝？哎，一定会感恩这样的僧宝。你就不会说今天呢、啊、阅读了导师的书以后，自己断了我见以后，觉得自己确实是能够断除我见、疑见、戒、进取见， 结果呢，去否认说我是跟萧老师学法的，我没有跟他学，萧老师不是我的老师，就不会这样否认了，对不对？因为今天一个宁可求解脱的人，还要去顾着面子说，哎，我跟萧老师学会被人家说，哎，说你怎么跟一个人家现在在攻击他，人家攻击他是邪魔外道嘞，很多地方都说他邪魔外道，你为什么跟他学？你就不会去顾虑这个了，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如果没有断我见，还在守护着自我，守护着这个我的这个宝贵这个自我的面子，那你当然会说，人家都在说萧老师不是，不是这个真实善知识，然后专门在评论别人的哦，专门在说人家不对的哦，那我说了以后哦，就会被攻击，那不行。那那个时候，因为你自己还没有断我见啊，自己还没有这个解脱果的初分的功德受用啊，那情有可原啊，对不对？情有可原。可是，一旦真实断了我见以后，那个我，你宁可那个我要把它除掉，那你还会去在乎说，哎，我会不会被人家说什么样？当然不会去忘恩负义说，哎，我的法不是从萧老师那边来的，就不会这样讲啦。这是一定的道理啦，因为什么？我这边有注明说，有顺抉择分，有顺解脱分嘛。什么叫顺抉择分？就是你的今天的这个正和修道的抉择，你能够拣择说，应该要依止佛戒，依止善知识，继续说的除我执，怎么除？怎么去扶除我执的方法？你能够选择说这个法是对的，这就叫顺抉择分呐、啊。你的选择那个慧，那个慧本身呐、啊，在抉择的时候，你会顺着那个能够帮助你解脱的那个法内容去做拣择，叫顺抉择分。顺解脱分的意思就是，你本身现在第一个我见已经断了，我见断了以后，接下来的课题就是要除我执，对不对？扶我执，这叫顺解脱分呐、啊。因为不能解脱，是因为这个我见我执的关系嘛。啊，既然断了我见，是解脱的初分解脱果，那当然接下去要做的事情，就是顺着这个解脱的路去向，然后接近，然后到达嘛，对不对？这个叫顺解脱分，叫做顺抉择分。这个智慧，你让你选择的时候，你选择的法一定是真正的接近解脱的法，你本身要实际去做的，实际是行的，一定是往除我执、扶我执的这个内容去做。所以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不会去做忘恩负义的事情了。所以才会有这一句话说：世间不会有未断一生性的出国人，就不会有忘恩负义而不认佛教圣一生为师的正果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今天刘灿良主张说啊，他已经开悟了，他已经听说还验证别人过牢关。你能够验证别人过牢关，表示自己过牢关嘛，对不对？他能够验证别人眼见佛性，表示他自己眼见佛性嘛。那如果这样的话，表示他已经应该要断我见才对啊，因为明心一定要断我见的、啊。可是他却否认说他这个明心的法，是从萧老师这边学来的。所以我们这一句话就告诉大家说，如果今天刘灿良真的说他开悟了，那么他就不能否认，他应该说，对，我的明心见性的法是从萧老师这边学来的，应该要承认这一点。可是他今天否认，而且我们从很多地方举证出来，他没有断我见，他没有开悟，他没有见性。所以这句话的结果是告诉你，刘灿良本身没有顺抉择分，没有顺解脱分，完全没有。那大家呢，也许会说，哎呀，你已经说了一次刘灿良了，已经说了两次了，这次第三次为什么还要说啊？是因为这个因缘，他仍然持续在误导别人，仍然没有修正。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不会说？第一个，他停止误导别人，停止破坏正法， 啊、哦，然后忏悔。第二个情况我们也不会再说，就是他说我是一贯道的讲师，他对他的学人说我是一贯道的讲师，我现在所传的法是一贯道的法，那我也不会讲他。这样子的话就太平了嘛，我就不会再讲说刘灿良如何如何，因为他今天是以外道法的本质，一贯道法的本质，披着佛法的名相说他是弘扬大乘法，说他是要弘扬明心见性的法，可是本质上却是在这个破坏学人的法身慧命，在破坏正法，这个是菩萨所不容许的。菩萨不允许正法被人利用，而且刘灿良上课是有收门票的。今天大家来这儿，是不是你就是进来就可以听课了？对呀、啊，他是收门票的，哦，所以我们说，这完全本质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事情，请大家有的少数人呢，请大家不要生起烦恼，说你为什么还要讲刘灿良？其实我也不得已啊，我不是好说人，好于去跟人家去这个说哈，说你如何，说你如何那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样是很，我们觉得很费时费力，因为我把这个时间留下来进修多好，我要付很多的时间去看他的东西呢，还要说哈、哦、他这个地方错在哪里，要怎么去解释让你明白，这我都要付出很多时间的嘞。我要付出我的很多时间来阅读我们增上心学、增上慧学的东西，我都没有时间啊，可是我却要花这个时间来准备这个东西，还要花时间来讲解给大家听。这个也不是我所乐意的、啊、可是因为借着这个因缘大家能够得到利益啊，所以我也愿意把这个时间付出来，虽然说对我不见得有帮助，可是对大家有帮助，可以协助刘灿良赶快改过，可以协助跟随他的人赶快及时 回到修学正法的正轨，那么这件事情我花多少时间我也都乐意啊，啊，所以请就是少数哈、哦，可能这个觉得心里起烦恼的人能够体谅这一点呐、啊，哈、哦，体谅这一点。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说，对于这个住位跟信位这个修学的差别，啊，对皈依三宝、除一生性这样一个前提啊。皈依三宝是为了除一生性这个前提，然后你能够也从皈依三宝为开始，最后能够修学到断我见，成为初分的初分解脱的初果人哦，那能够呢真正一直生在人天，将来一直在人天行菩萨道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要从这个信位以及住位这两个很重要的位阶的修学，对菩萨而言，这两个位阶的修学是你所要了解的，因为跟你自己有关，跟你想要接引的人有关，对不对？你很多菩萨都想接引人来修学正法，可是你怎么去了解这里面的差别呢？你怎么去了解自己在修学正法的这个部分的次第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去补足自己所不足的地方呢？早日能够满足六住位，而能进入七住位呢？就是我昨天所说的，对于菩萨的修道上面来讲，啊，七住位的实证如来藏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哦，一个入门的地方是在七住位。那你怎么样能够尽速满足六住位而进入七住位？这个对你的切身关系就很密切了，哦，好，那我们呢接下来用《菩萨璎珞本愿经》卷二这一段解说的内容来为大家说明，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来为大家说明。佛子发心住者，世人从始俱复凡夫，为是三宝圣人，为是好恶因之疑果，一切不是不解不知。佛子从不是凡夫地，执佛菩萨教法中起一念性，便发菩提心， 世人尔时住前，名信享菩萨，一名假名菩萨，一名名智菩萨。好，我们先停到这儿。这个地方呢，佛说啊，佛子发心住者，要解释，解释说哈，诸位开始发心了，因为在菩萨五十二阶位里面是有十信位的，是从这个五十二阶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哦，从十信开始，然后等觉妙觉，但是呢，三贤位呢却没有涵盖十信位。我们三贤位最常讲的就是三贤位，住位、行位、回向位，很多地方在经典里面都讲这个这个三贤位的修正，对菩萨而言啊、哦，但是从五十二阶位来讲。讲到实性，但是对于实性的修学呢，很多的基础呢，在大圣经典里面是讲的比较少的，但是菩萨璎珞本愿经呢，刚好这里说的多了一点，因为其他的经典呢，在这个阿含里面，其实也讲了很多属于性位应该要具足的部分，只是那时候的记载啊，记载下来对这个部分记载的很少，是记载了什么呢？是记载来说。佛呢，有时候要接引一些外道，一些外道呢，他们虽然一心想要求得涅槃、求得解脱，可是呢，方向错误，方法错误，没有真实的法。可是佛要接引他们的时候，都会先跟他们讲说：“哈，布施啊，施论、戒论、升天之论，啊、哦，然后讲了以后呢，再跟他们讲啊，讲说哈、哦，这个欲界的过失啊。”啊，那怎么样啊？无常啊，苦空无我啊，再告诉他们呢、啊，要怎么样？这个等他们断我见以后，再跟他们说哈、哦，怎么样再修学下一个除我执，甚至于呢，让他们能够实证解脱，甚至于要到世国解脱以后，才告诉他们菩萨应该修学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学完了以后呢，才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参禅。怎么样去证如来藏？这个次第，从佛讲阿含，然后到这个般若，到最后方广为识的次第来看，佛是这样来，这个示现在这个这个人间的时候，是用这个次第来教导学佛子的。所以我们观察到这样次第以后，要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对于前面的这个信的培养、信的长养非常重要啊。跟他讲了，说有施论、戒论、升天之论，心中调柔以后呢，再告诉他说：“哎，欲界有过失啊，无常、苦空、无我啊，还能够断我见啊，断了我见也发现到说，哎，解脱果可以实证。那么这个部分在做什么？也是在长养性根，发现到说解脱的果可以实证，这一世可以实证，他的性就增强，对不对？哎，性增强了，性增强了以后呢？”再告诉他菩萨的法，菩萨的法从布施告诉他，再当他的心量增广，持学菩萨戒，慢慢让他般若，让他知道说佛道要三大阿僧祇劫啊。如果说一开始没有让这些刚开始学的这些能够实证解脱的话，一开始就告诉他说，哎，佛道要三大阿僧祇劫啊，哎，他们能不能安住啊？不能安住啊。所以前面这个信非常重要，所以在阿含里面，其实那个部分都在显示着佛陀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升起这个信根，甚至于增长信力。可是因为佛陀在世威德力很大，所以呢，可能在佛陀的摄受之下，他们马上就可以升起这个信根，甚至长养信力了。哦，那所以我们说。阿含里面很多地方这么讲，可是没有强调这样的次第内容，可是在菩萨璎珞本愿经这里刚好讲到这个部分比较清楚，所以我就把它引用出来。那这里讲说发心住，就菩萨从发心从住位开始之前，在告诉我们之前呢，这位菩萨呢是从一开始从具缚凡夫，具缚凡夫是说具足了种种系缚烦恼啦，种种系缚烦恼包括贪嗔痴慢疑，其他的引生这些 个人所有不同的我所执，可能各个不一样，各个从过去过往自己的因缘所造的业所结的缘这些都不一样，可是不管怎么不一样，都是具足种种戏服在三界生死轮回不已的凡夫。就所谓凡夫啊，就表示说他一点点这个圣教量，一点点对这个圣法的认识都没有，叫凡夫。对于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心清净能够解脱了，这样的一丝一毫的这个知见都完全没有的，没有熏习的，称他叫凡夫啦。为是三宝圣人根本就不知道说三宝里面的佛法僧，这个僧里面有什么，有声闻僧，里面有什么声闻僧，里面有初国二国三国四国，还有圆觉僧，还有什么，还有菩萨僧，菩萨有什么七住菩萨十住菩萨，还有这个行位菩萨回向位菩萨初地菩萨等等，乃至到十地菩萨等觉妙觉，完全不知道，对这些菩萨完全不知道，不是不知。有没有这样的人？请问有有，你跟他讲佛菩萨，他说哎呀迷信啦、啊、对不对？我记得我以前很早以前，这个还没有进入正觉之前，还在工作，很早很早跟我家里的兄长提到这个事情，他都说你这迷信啦、啊、别跟我谈啦、啊、我这个印象很深刻，虽然那时候我也没有接触三宝哦，虽然我也没有，可是他那样讲，可是我就不会这样讲啊，我就不会讲说迷信，我只是觉得说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可是那么久，隔那么久，我都还记得哦，我都记得说我的当初的兄长是这样说的哦。可是当我有因缘引介我进入学正法的时候，我就马上学了，我从来不会说请问佛是什么，菩萨什么，我都不用问的，我就马上学，马上相应了，因为这跟过去世培植的性根有关呐、啊。可是如果从来没有在三宝这去认识、去供养、恭敬、诚事做种种的这个礼拜供养，去熟悉、去听闻，就会像这样子啊。为是三宝圣人不知道说这些三宝这个佛法僧是什么啊，完全不知道。为是好恶因之以果，对因果不信。你旁边的人有没有不信因果的人？有。哎呀，你跟他讲未来事，你跟他讲过去事，他说：“哎呀，你这迷信呐、啊，谁告诉你的？哦，谁告诉你的？”他说：“纵然是这样，你这一世也是来不及的。”他就跟你讲啊，别跟我讲因果，哦，对因果排斥得很呢、啊。可是不是因果的人会造什么？会造恶业，对不对？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去害怕未来事的果报啊，所以。不是因好恶因之一果，对说善因啊得善果，恶因得恶果，他根本就一点都不想知道了。听你讲以后，他还跟你反驳了，用他的世智充骗，用他的世间学问来跟你反驳啊。因为世间的学问有的是什么物质理论、物化理论嘛，物化理论哪有因果可说哦？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之下，一切不是不解不知。完全不认识，完全不了解，完全不知道啊！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你旁边确实是有的。可是我们过去无始劫也是这样子哦，知道吗？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哦。我们不是一出无始劫以来就像这样哦，不是哦。我们曾经那个样子哦，曾经那样子，然后呢？佛子从不是死凡夫地，从那时候开始知佛菩萨，一定要有个因缘，刚好在生在佛世的时候，于教法中起一念信，在这个佛就是一佛的威德力，比如说佛讲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思论皆论生天之论，佛因为你的因缘，因为我们可能哪一世啊，曾经过往无量世曾经跟佛成为某一个什么因缘的这个眷属关系，很远很远以前可能这样吧，所以佛成佛的时候那一世听到佛讲了什么啊，心中就信入了哦，因为教法中起一念信便发菩提心啊，好，我 要发愿成佛，哎，就这样子啊。世人尔时住前，也是在住位之前，名为信想菩萨，只是因为那一份信啊，听了佛的话啊，那一份信，一名假名菩萨，一名名字菩萨，那个信位啊的菩萨，不是真的菩萨，他只是说那个时候因为听闻佛的教法，一念发起菩提心而已，啊，所以又名信想菩萨，一名假名菩萨，一名名字菩萨。所以现在你看到很多人，很多人你告诉他说皈依三宝，他说好，皈依三宝完以后，他从来不会想到说要去跟僧宝求个法，从来不会想啊。你叫他说是不是我们去寺院里面去礼个佛，他说好，礼完佛后他就走了，他就这样子，就只到这里而已，就没有想说他想要去求一个什么，求一个法，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些哦，那个也称为菩萨啊。然后呢，皈依的时候不是说嘛，哈，四弘誓愿，对不对？哈，哎，众生无边誓愿度，哦，烦恼无尽誓愿，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福道，嘿，誓愿成啊，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哎，他这么就这个就什么？这个就也是因为有那个心愿起的。那么这样子你也可以称他菩萨，因为他一发这个愿成，一这个愿一发完，那也是菩萨，可是叫什么名字菩萨，假名菩萨哦。接下来呢，其人略行实心，所谓信心、静心、念心、慧心、定心、戒心、回向心、护法心、舍心、愿心，这样的信位的菩萨，他会有这个十个心的这个所谓的一切的行，会在这上面呈现出来。他做什么呢？信心，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我们说哈，因为曾经执遇佛菩萨，佛菩萨的教法让他起一念信，可能让他觉得说，哦，原来可能听到说，原来众生都有成佛的体性呐、啊，一心说，那这样我发愿我要成佛，一听了以后就发愿，这么那一念。那一念呢以后对这个信心就只说哦，那众生皆能成佛。所以对于佛菩萨呢，有那一份信以后呢你告诉他说去这个寺院里面去烧香拜佛去供果供花，他说好，可以。所以有人说去朝山，他说好，对不对？有人说去拜山，他也好，而是这一份的信他都可以，他可以做。他的信呢就止于说就是去做什么恭敬礼拜去做拜佛的事情，去做供佛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那一份信他可以。精进心呢，他在精进的表面上在说怎么样去求说我有在做这个我是念佛，我有在念佛，我有在做这个拜佛。所以呢，在这种精进的这种表象上呢，对三宝的这种那个信的那种呈现出来呢，会说哈、哦，想要跟着谁去做什么，跟着去朝山，跟着去这个印度啊朝圣，他都去哦，哪里在中国他都会去，这个精进心看得出来哦。所以你看很多人哦，四处去跟着人家去，比如说去普陀山，对不对哈、哦？去礼拜啊，去哪去他都跟着去，这个部分他都做，那个都是在属于信位的部分。可是对于想要求法治烦恼，没有升起那个念头，说我怎么样求一个法来对治我的烦恼，都没有。可是这个部分他的精进心就止于这里，所以你看得出来说那个都还在累积他的善根，在长养他的善根的阶段，对于信根的长养还在进行中了。而他的念心呢，他念呢所念的说哈、哦，念佛这个哈、哦、念佛，然后呢，你叫他念佛，他可以念佛，他这个所谓的念三宝了，这个部分呢，有时候你说哈、哦，这个地方皈依过，这个地方再皈依好啊，你另外三头皈依过，另外三头再皈依，他也可以去啊，都可以去，也就是对这样的情况是这样，没有想要求法，没有，可是在对去做对寺院的这个三宝这个部分的。表象上说要做什么他都可以，慢慢的，有的人是偶尔可以，有的人是 很精进的说，他这里也要做，那里也要做，怕少做了一样，怕说，哎，这个皈依过再皈依，好再皈依，他在什么地方他都可以皈依。对于这个念于这个佛法僧的部分呢，表象上是念一个什么？哎，就是说我念佛哈，能够自己要保什么？哎，保我自己能够平安。他没有想要求法，只是想说保平安，然后自己能够什么？哎，看能不能财运好一点。有的人呢，去求观世音菩萨，求说哦，我这个生意做得顺利一点哈。对于这个部分，还是止于这个世间上的祈求，没有想要求法。可是这个部分的念呢，还是止于什么？对三宝还是有信呢、啊？如果对三宝没有信，为什么要祈求说观世音菩萨、我想要得一个好眷属？有的人就是求好眷属，对不对？求多，我等个生一个这个小孩，我想要生一个这个乖巧的这个小孩。有的人就去求观世音菩萨，有啊，普门品里面说你可以求啊，他就去求了。也就是对于这个部分呢、啊，基本上停在这个部分，那这个都是属于信位的部分，在信位的菩萨所做的部分。啊，他的慧的部分呢？这一部的慧的部分止于什么？止于说哈，就像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好了，啊，观世音菩萨说，你今天有所祈求啊，你要求你的对象，你要求你的事业，你要求你的子女什么，你就可以求。他只有这一分了解，说那你有什么？你去求观世音菩萨啊，啊，你去这里你感觉到说不安，你去求观世音菩萨啊，你求佛啊。这个慧仅止于了解说求，然后能够得到庇护，仅止于这里而已。也就是说，在信位的菩萨还没有求法的心呐、啊，还没有要求说哈，我怎么样能够得这个解脱的法，怎么样能够得真正能够成佛的法，还没。就在这个地方，对这个定心的部分，也就是说，定啊，可以讲是心里比较决定哈。不是指修定那个部分哦，是说对这个三宝的这种决定性，就停在说哈，我能够有个祈求，我能够有一个，比如说哈，我什么事情我是跟佛菩萨报告，我们什么事回来就跟佛菩萨报告，把佛菩萨当作他一个就是好像一个可以诉苦的对象啊，啊这个地方呢，他心中觉得说，我只要跟佛菩萨报告完，我心中就比较好一点了。他对这个部分的这个信呐、啊，这个部分是有决定的，啊，慢慢的是有决定的。然后这个戒心呢，也就是你说叫他受五戒，他说好；叫他受菩萨戒也好，也就是很在这个信位的时候呢，他就有那个心想要求戒。你说三归五戒啊，可以五戒，可是我不能全受了。我那个饮酒还不能受，你看他说可以饮酒，你不要受啊，其他的可以全受。他说好，那我就去受五戒。所以五戒里面他不五戒可以少分受嘛哈，那个菩萨戒就不行，菩萨戒不能少分受，要全部满分受啊。所以你跟他讲以后说，哎，没关系，你现在还需要应酬，还需要饮酒，那你就这一个饮酒戒不受，其他可以受。他说好，哎，他受戒基本上他就愿意，而且呢。你告诉他说哈，受戒哈，哎，将来学戒可以保住人生，可以升天。哎，他这里他听起来他就愿意受戒，所以对于学戒基本上还不是依止于说戒要求解脱，对于这个戒信位菩萨是有的。哎，信位来讲，你甚至你跟他说求菩萨戒，哎，求菩萨戒有功德，哎，可以什么灭罪啊，什么可以减少多少生死罪，他一听说好啊。啊，就受菩萨戒，可是内容如何，他从来没有去看，哎，这样有没有违犯，那有没有违犯，没有去检查过，啊，受我就算数，啊，从来没有去，因为什么？他去受戒的那个地方，从来没有要求要布萨，没有要求说你得布萨，你得忏悔，也没有，不像我们说哈，你来受戒啊，你得懂戒相哦，你也懂戒相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你有犯了，你要忏悔，哎，都没有跟你解释的。很多道场在传菩萨戒就这样子啊，传完以后就了事，对不对？啊，就像这样子，这属于信位的部分的戒，求戒的心，因为就是学戒，好像受戒以后哈，可以让我们以后升天。他对这里有一点决定心，他的这个回向心呢，他所回向的部分就是怎样？哎，自己将来哈能够因为这样子，当然就是祈求福嘛，还是求世间福。 对这些部分祈求的是世间福啦，信位菩萨还没有祈求到说可以成为佛道之良，还没有那样的念头。所以你如果发现到说他还不是属于信位满心的菩萨，你就不要去勉强他说你这个犯戒，你要忏悔什么的，你要观察他。你一听到他说他听到你说了，他听到你说犯重戒下地吓得要死，每天紧张，然后不敢那个来受戒，你就知道啊，这个慢点慢点，你不要太急，别太急着跟他讲这个事情。因为他对这个戒本身的了解，他可能还没有想到是跟解脱有关呢，跟成佛资粮有关，他还没有想到这个呢。所以我们说大家修学正法，如果进入诸位，进入初二诸位，当然一定要学菩萨戒。可是我们有很多菩萨，你在接引人的时候，也许他信位还没满呢，你就要花你的耐心，慢慢去什么，慢慢去用你的心去照顾他，照顾他信位能够满足，满足以后他哪一天觉得说菩萨戒我也可以受，那你就知道因缘到了那时候再跟他说来求送上品菩萨戒所以这个回向心是不一样的。护法心这里呢，对这个信位的菩萨护法呢，通常是着在师父的情节上面比较多啦因为他一跟亲近这位师父以后跟师父说师父啊什么什么师父啊什么什么 跟师父感情很好可能就没有想到说师父你有没有给我法不重要师父对我好就好，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你告诉他说你在那也没学到什么正法，他说可是师父对我很好我去的时候师父真的是很照顾我他就很护持这师父然后呢对这个对这个寺院你做什么做什么他都很发心因为师父的寺院嘛所以他对这个师父就是这里面有感情存在对说到底这个是不是正法他暂时不会想这么多所以他在这个长养性根的阶段他比较会属于依止这个师父。所以我们在座这位这么多的我们的出家菩萨们，如果有你的座下有这样的信徒你就要摄受他你不要一时就要把他拉到诸位来你摄受他到最后他觉得说哪一天你跟他说你有没有想到要这个学什么法你就透过你的方便善巧他哪一天跟你讲说他什么很苦恼对这个苦恼他简直是生不如死你发现他因缘到了跟他说点法，那这个时候呢他一听进去了，因为你他说师父对我很好，对不对？对你很好这个也是对他好，他就听得进去所以说如果说你我们这位这么多的出家法师出家菩萨们，如果你的这个跟你这个接触的这些信徒有这样的人，你也不要嫌弃他摄受他们，因为他会护持你接下来说舍心信位菩萨也会有愿意布施他也会布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你叫他说这个寺院里面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他都很愿意来很愿意做这个事情，叫他说祝愿经典好祝愿经典求功德有功德他要求，他这个时候信位菩萨是求功德的，你告诉他有功德他好高兴这个功德如何如何他就很高兴他有那个舍心有那个愿心，所以他的愿心你告诉他你因为发愿做什么，因为这样子你说你要他发愿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也说他也愿意 发这个愿。所以说这个的愿心呢，在信位菩萨的愿心还不能给予说我怎么样去怎样做未来可以的进入快速进入这个七诸位，进入三贤位，怎么样去荷担如来家业，还没有这个愿心。可是你可以这个协助他发四弘誓愿所以对信位的菩萨四弘誓愿他都愿意发这个四弘誓愿甚至于说你把我们这个正觉发愿文给他发他也发 他就会听从这个跟随的这个师父的话来发这个愿心。他虽然不是很了解啦，他虽然不了解说这里讲什么，可他愿意发这个愿心啊。甚至有说哈，我们这个正觉发愿，我们的唱诵啊，他就有说唱诵很好啊，这个也是其中之一啊。啊，他就唱诵着唱诵着，他就把里面的这个愿唱诵出来啊，心里就记得他了。啊，这个他们也愿意做啊。所以对信位的菩萨而言，他这些他都会做，还不能急于说，不能急于说要求法啊，对治烦恼，要求开悟啊，对这个佛道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理想还没有到。可是他一定要经过这个阶段，而且呢就是喜好功德，所以我们要多多赞叹这些信位菩萨，让他欢喜，因为喜欢让人家知道他有功德，跟诸位菩萨不一样哦。信位菩萨哦，喜欢你赞叹他，知道说他有这个事情，他有做功德。因为我们说哦，到诸位菩萨以后哦，做事情很低调，对不对哈？我们做的事情不要去张扬啊，你不要跟我说啦，我这个哈，我做了，我是只是说哈，知道该做啊啊，你说了以后，我反而不好意思。可是信位菩萨不是哦，你没有称赞他，他会心里会烦恼哦。啊，他说竟然都没有看到我做这么多事情哦，因为他还是求有所得，对这个部分非常重视。所以我说我们大家要观察你旁边的那个跟你一起的人，你如果发现到他的心量还是这样，你就要去赞叹他，要有那种随喜赞叹的这样的，因为菩萨随喜赞叹很容易做到，对不对哈？这随喜赞叹本来就是菩萨应该修学的方便嘛，所以我们对于信位的菩萨，你就要多多赞叹他。哎呀，他做一件事情要把他记起来，要找机会赞叹他，让他觉得说，我做什么事物都知道。他很高兴，他下次又很乐意去做这个事情。好，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个诸位的菩萨在长养这个信根的过程，这些我们不要去用，你如果是在诸位，你不要用你诸位的部分来去苛求他。你应该了解说他这个部分慢慢上来，我过去也曾经这样守上来的嘛。那只是说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宿命通，不知道而已。可是依照经典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住信位的菩萨还是属于什么？还是属于信想菩萨呢，对不对？还不用，还只是信依止于这个信还没有入心呢，信还没有满呢。你说要他开始说哈，要去断我见，说断我见是什么？你不要跟我讲，好恐怖。哦，他都听不进去啊。所以我们大家如果说有接引人来这个修学，你千万要观察好哦，你不要一开始就说你非得动我见，你不动我见你就不对，你就要什么叫他念佛啊，叫他念佛，叫他忆佛，让他念佛忆佛到心里觉得说，哎，他觉得说念佛忆佛心里好清安呐。然后其他的观察你觉得说适当的时候，你再慢慢的看他愿不愿意学习，愿不愿意接受一些知见啊，对不对？这样的话你也不会觉得说他这些几个人特别没办法，特别的不愿意学习哦，就不是啦，不是不愿意，是因为他还需要一点时间呢。他如果这一世能够满足信位到诸位，你的功德已经不可思议了，是你摄受他的功德嘞。哦，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说啊，要满足信位要多久哦，结果你竟然你这一世可以让他满足进入诸位，可见你的摄受力多强。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方面啊，你能够去摄受这些信位满心再进入诸位，可见你已经很多地方进步了，你耐心进步了，你的智慧进步了，观察力进步了，方便善巧进步了。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说这个信位菩萨还怎么样。复行实心，所谓十善法五戒八戒十戒六波罗蜜戒，世人复行十善，入一劫二劫三劫修实信，受六天果报。好，到这里为止，到这里为止。你看啊，说信位菩萨呢，除了前面这些所谓的实心信心静心等等，还行十善法五戒八戒十戒六波罗蜜戒。信位菩萨特别喜欢受八关斋戒的，特别喜欢受八关斋戒啊。你跟他说行十善行善啦、 还是求有所得。你跟他说叫他说三规五戒，他说好哦，就唯一的说哎，饮酒戒你可以不说，他说好，他就很高兴，这个部分都呈现出来了。八戒就是八关斋戒的啊，十戒六波罗蜜戒，就是对于这个说哈，哎，布施哈，布施有可以到彼岸哦，哦，布施你到彼岸，可是你不要求布施的功德哦，哦，到彼岸的意思就不求功德哦，他也慢慢的会往这个方向去做，也就是说，对信位菩萨，他还是有行布施，还是有学一点戒呀、啊。哦，还是有，你会跟他讲啊，哎，你忍一忍啊，你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这个称火烧功德林啊，火烧功德林啊，你跟他讲，他还是他还是可以稍微听得进去，只是说什么没有方便，没有法可以对治，完全没有。所以呢，这个部分行的十善多久？若一劫，若二劫，若三劫，这么久。要这么久来行十善，来修十信，来修十信，来修这个信位的，让他能够信根能够满足，信位能够满足，受六天果报，也就是信位菩萨经常有机会升到欲界天去啦，升到欲界天去收享天福，再回到人间来啦。所以信位菩萨就是生欲界天再到人间，生欲界再到人间，这个情况呢是有，可是这个情况到底有哪几个层次呢？我们待会再继续说，我们要换个袋子哦。